欢迎收听杰斯聊小杰，今天录音时间是2024年4月8号晚上10点。好，那今天是我们聊新闻第61集。我们先从上周的这个事情开始讲好了，因为上周我的更新时间是到礼拜四嘛，到礼拜四，那我们聊新闻都 一贯会在礼拜二的早上的你们上班前，正常来讲是早上台湾时间 5点到6点左右会释出这样子。那这个基本上是风雨无阻了。那我录了这么多集，也只有上一周是delay 两天。那上一周的这个状况并没有很好，还是向大家道歉。虽然大家是免费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道歉，但是就觉得好像可以录更好。不过上一周也因为这个状况不好，我也不小心讲了一些关于阿拉斯加我研究的一些新东西啊。那希望对大家来讲是有一点点帮助的。虽然好像比较少人有跟我讲说他有用这个东西开了什么票，但其实还蛮强的那个东西我是真的觉得蛮强的。好，那我先讲一下我们最近有一些集数啊，那还在我的这个待播放清单里面，就是我录完了但是我还没有上。好，那就是给大家一些 heads up。 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是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只听新闻啊，那我其他系列的节目都有不断在改变，你只要有听就知道说我都会想要不断在精进或在做得更好，甚至是听众如果有兴趣的话题也都可以主动跟我说，或者是你平常在我的动态你看到我讲了什么东西，或者是我搭了什么航空，你觉得这有兴趣想听我分享，其实你只要跟我讲说想听啊，或者是怎么样子，那我大概就会去录。因为像这个西雅图，我去西雅图我只录了三集，我其实去了十天，那我应该有蛮多东西可以讲，但那种生活面的东西你知道以前我们前几集去西雅图我生活的东西大概讲了占了70%吧，但是这一次我是半集都没有讲，就真的不太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听这么琐事的东西。那如果不录，我又想觉得节目好像要变成，就讲那么专业的，真的是很，我也很想做很闲聊的东西。但我觉得我们听众讲的不错，其实你就当有一个朋友在跟你讲聊里程跟旅游东西，这样就好，也不需要太压力太大，所以我就想说那就这样吧。那我们这个西雅图有三集，一个是这个全日空一个商务舱的开箱，是从羽田飞西雅图。那回程的时候我是搭从这个旧金山 SFO 搭回台湾，那是搭新宇航空的 JX11， 也是一样是商务舱。那去整个回程我各录了一个小时，我在这走火入魔了，又开始在讲一些更可怕的东西，所以大家可以去听听看，那是个新的尝试。没有，这还没上，那应该是这两周会上。然后还有一集是在 Grand Hyatt SFO。就是一个 SFO 的机场饭店，我觉得它应该是我目前住过最好的机场饭店，有没有之一不确定，但是一定前三。我讲保守一点，一定有前三。所以这间我非常非常喜欢。那西雅图就是三集，接下来是曼谷的我好像已经上完了，应该是上完。那这一次我在日本，我这次是飞札幌，是那个 SFO 台北，然后台北我飞了一趟，多飞了一趟札幌，这样那可能可以录一下啊，应该有一些东西可以录这样。好，那大家就这样，然后也可以告诉我你到底想要听什么，真的，因为有时候想说，这个我都不知道我要讲什么比较好，还是我每天录录新闻就好。那还有一个是旅行的必备小物啦，因为我每次出门我都带很多很多的东西，那我会把东西拆开来跟大家讲，就是例如说这个电器包啊，或者是说因为我要工作嘛，那有些人可能也是有平常有在这个外面工作的习惯，那我会建议什么比较轻的。那如果你没有这个习惯的人，也说不定也对你会有一些帮助，那也是不错。好，那反正我的存档大概就到这边，现在我存档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了。好，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新闻。今天新闻的话我们要先跟就延续上周，其实今天有很多都延续上周的东西。第一个是阿拉斯加航空，我们上周有讲那个它里程改表，然后现在是已经都就是已经上线了，所有的规定都已经上线了这样。那我们有一个忠实听众就是查理王，查理王，对，叫他查理王好了，不是白号我那个查理王，但是因为我没有征得他的同意说可不可以念他的名字，所以就叫他查理王好了。那他都说这个理论上我上集有讲这个阿拉斯加可以在亚洲开单程，然后还可以中停一次的这件事情，理论上应该开不出来。所谓的理论上是说他附上一个 The Points Guide 的一个连结，他说在这个 Intra-Asia 他其实是没有办法中停的，是没有办法中停的。所以现在这个东西我跟他最后聊的结果，我觉得我们就姑且把它当不要当 bug 我现在我很讨厌 bug 这个字，反正就是 现在开始出来中庭，那以后不知道，因为我个人认为这种就是系统刚上了，那如果是不该中庭，那过一段时间就会修掉，他也不用跟你讲，因为本来就不该开得出来。那如果可以开得出来，那就如果他的规定是可以开得出来，那就会继续维持下去。所以一样就是就是且用且珍惜吧，也是这种感觉。但是他的这件事情他实不实用，大家就还是要自己去想一下，就是自己去看一下。那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那就表示你上集没有听，还有我们会员专区其实有讲过，我们会员专区其实有提到讲这件事情，不过不重要，我并不是要希望大家都要来这个会员专区，因为会员专区并不是要来讲里程的，通常都是我在抱怨而已，这样，或者是给大家听一些后台数据。好，那再来是说阿拉斯加的这个混航空的里程票哦，那查理王补充说要到年底才会开始，他付给我一个 One Mile at a Time 的一个连结。那其实这个文章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我没有拿出来讲的原因是这个，我觉得这篇文章应该要独立讲。我最近找到一些文章，我都觉得这个东西我根本就应该独立一集讲这件事情。好，那这一集，那这个 One More Time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 Huge Alaska Mileage Plan, A World Changes Life, 也就是说很多很多这个阿拉的改表的东西都已经上线了。好，但是它里面写的东西超级超级超级详细。好，那我们都是在每一集不同新闻里面抓了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在讲，但这是一整篇完整的。这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聊新闻这件事情是不是不太好？是不是我把东西太碎片化，或者是说今天有一个东西，如果我有后续的补充，像阿拉的话，其实我已经讲第三集阿拉斯加的历程了。那如果你加入会员的话，那我们讲好多次。不，我那个时候我在会员不是真的讲什么亮点，而是有点像在讨论，就是我最近在研究的一个东西，我把它拿出来讲。好，那最后我有在这个聊新闻这边再跟大家全部重讲一次。那这个是这个，然后后来这个查理王才跟我补充这件事情，所以这个节目还是有一些正向的一个发展的哈，就是大家可以他会跟我讲这件事情。那在阿拉斯加混航空的里程票好处是什么？好处就是说，如果今天国泰也加入的话，那这个有很多很多条线可以玩。国泰也加入，日航应该说。我们原本都是想说，那就是星宇搭星宇，或者是我那时候看的是大韩加大韩。那如果可以混航空，是可以一段是国泰，例如说国泰台港线，你说我不想去澳门，没关系，那我就加个台港线，然后你再另外再加一段，你可以加日航，一样距离可能会爆，但是大家懂我意思，你可以再加一个可能大韩的釜山等等的。如果可以跨航空公司的话，那会有很大幅的这个。玩的空间，所以我只能说阿拉斯加航空里程目前它现在是可以这样子玩，但是不能混航空。那大家就是先开开看，那我也是给了一些我自己研究我觉得不错的路线。那当然这个中庭目前还是在14天以内，所以这还是属于可能比较限定的人可以去玩的，但是如果你可以玩，你应该会玩得很开心。我应该会找个时间去玩一下这一趟，就是我应该会开一个我讲的台北大韩，对不对？台北釜山跟首尔那个，我可能会开一张看看，好试试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子玩，这样子。好，那这个就是感谢查理王了，因为查理王之前在这个别的社团也看到他有 mention 到我的名字。那我对于任何就是给我 credit 的人，就是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好习惯，就是如果你今天东西从哪边听来的，其实你稍微提到人家一下，这个是。基本的哦，当然我的意思，我其实觉得说这个里程券，或者是航空券，或者是这些东西，其实很小，大家其实都抄来抄去的哦。这样好像我在这边再插嘴好了，到现在还没进行完。在我前几周有讲一张这个 D3 电子报里面的一张票啊，就是国泰你可以买一张6万块左右票，你就可以拿到马可波罗300分。那张票因为它是在付费区域，所以我没有讲。但是我过一段时间就看到很多人在发，当然你说我有没有证据，当然是苦无证据啊，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就叹气啊，你懂意思吗？就叹气，有时候真的是有点那种作者意思的感觉，你先把东西丢出来，后来大家就传开来，然后传开来之后其实就不会有人在乎你是谁，或者是你是谁做的，那这样子就一定会造成大家以后就不会分享，就是你今天有什么秘籍，你今天有什么东西的话，但不会有那种饮水思源的想法。那我曾经有一集花了大概10分钟在讲这件事情， 所以有些人就截图然后丢过去，或者是甚至也不截图，就直接复制人家打好的讯息，然后当作原创的讯息传出去。这是一件好习惯吗？我觉得不是。反正我觉得会恶恶报啦。那我不知道我的节目什么时候会开始越来越少分享东西。好，那就我觉得以目前的状况，好像迟早的吧。啊，不知道，但希望不要这样，这种时间是这种事情是不要发生。好，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些不想发生但是在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台湾花莲这些强震哈。那这个跟我们的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关系，但是我就大概带过一下。因为这个4月3号是其实正常来说是我们这一周新闻的这个 range 了哈。那我上周有稍微讲一下，那最后大家都知道嘛，就是这个地震 7.2 级，然后有很多的余震，到我现在这个时间点都还有在余震，就是大家可以去载一下这些什么地震预报啊，或者是像 KNY 啊这种东西哦，去有一个地震预报。因为像我在这一次地震里面，我是完全没有收到什么国家级警报的，但是这次地震真的蛮大的。真的是蛮大，虽然我自己的这个受，我自己在这个住的地方，它受伤还是很小啦，因为房东都把东西给我订好了，就是那个什么没有什么架子倒塌什么，因为全部房东都把它订在墙上，所以大家可以去找一下，这个虾皮有卖一些什么可以把这个书架啊或者是柜子啊给稳住那些辅助的东西，可以让你可以免于这么大的一个地震这样子。应该说可以降低这个灾害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其实目前为止，现在罹难人数是13个人，有1000多个人受伤。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东西？是因为其实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我是看了一下才发现说，哦，其实这次罹难人这样讲不好，但是真的很少，真的很少。所以，真的求医真的有差。在这之后，我们可能大家已经有在对于房子啊，或者是各种概念上啊，都有一些更好的进步吧。我觉得进步蛮多的，虽然那可能20年还是多少年的这样。哦，那当然，我觉得这次还有一个是正阳，可能在比较人相对比较少的地方。如果今天正阳还是在积极的话，可能又会更惨，我不知道。哦，但就好险这一次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非常非常夸张的一个死伤这样子。哦，那对于这个航空方面来讲的话，那因为在地震是靠近在花莲这边，所以在冲绳机场这边啊，有一度有暂停所有的起降啊。那因为这海啸警报的关系，那海啸警报其实一段时间就解除了，这算是好像没有到delay非常非常多。那飞机都转降到这个石垣机场跟宫古机场。那在桃园国际机场的部分，那航厦内有一些天花板掉落、墙面掉落跟洒水头掉落一些状态。那有造成2个本国籍的旅客，那还有一个越南籍的旅客有一点点轻伤这样子。那这个再来是桃园机场捷运的部分啊，机场捷运部分是当然在地震的情况下就停车，全列都停车，然后检查。那恢复营运之后，结果在地震发生2天之后，结果这个桃园市的副市长在自己的 Facebook 上面说 A18S 就是两个站中间这个有一些这个钢构相量位移2公分。好，我其实不知道那个钢构相量是什么东西，但总之就是位移2公分。好，那桃园机场这边回应说，地震当天判断这是完全安全无虞的。好，那在他们调整轨道之后，而且列车也有经过测试，后来也都没有异常，就恢复正常的自动驾驶。好，所以这个其实讲简单一点，就是他们说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两公分对他们来讲好像，不知道是修好了嘞，还是说降低速度就可以过去。那所幸是没有造成一个太大的这个状态。好，那这个其实除了台北有地震，那应该有人知道这个纽泽西也有地震，在美国东岸。有人说纽约啦，但是 New Jersey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那他们发生了一个 4.8 的强震，对，他们说强震啊，反正就新闻大的跟什么一样。那时候 4.8 到底什么意思？好，就看不懂，对，反正就蛮好笑的，所以我也留这个，我们的连结，好，在网志上面啊，忘记讲网志，对，我们网志回来喽，哈，这个网志在经过我的3天3夜思索之后，我还是把它开回来了。那网志为什么会取消？讲简单一点，我后来发现我自己每一个月要花一点钱在这上面，哦，这个它有个 server 的费用，但是 server 费用一定还可以再 tune 啊，一定可以再 让它降低这个开销。大家还是，如果你有一些需求，或者你对某些新闻很有兴趣，那或者是我附上延伸阅读，像我刚刚讲说查理王讲的那个什么什么文章，我说如果你是阿拉粉哦，你一定要去看的话，你的就很需要去看一下网志。那网志的这个网址啊，就是 JDDTOK.TW， 那你就去看今天是哪一集，然后去对应一下。我觉得网志其实写的，虽然我现在写的算快，但是一篇我都还是要写个三个小时啊，而且很多东西虽然原文是英文，但我全部都要翻成中文。我反正中文要润过，那我没有请 ChatGPT 做这件事，因为 ChatGPT 做这个东西做得不够好，所以有很大部分东西都是我自己去整理。那当然翻译有靠 Google 翻译啊什么，这是一定都有。那就是对，希望大家会可以理解我的这个用心啊，我觉得这是挺重要的，因为你知道这个节目就是免费的。好，那再来下一个，我们来讲一个新闻是。波音的 CEO 哦，波音的 CEO 叫 Dave Calhoun， 应该是这样念吧？好，那他请辞了。这其实是3月25号的新闻，但我上周还是前一周，我忘记有没有讲。不过我觉得有些新的东西，所以我就再讲一次。那根据《华尔街日报》引述未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还有一些知情人士啊，据报道，这些司法部门本月稍早对阿拉斯加航空的事件哦展开了刑事调查。我非常确定他原文是用刑事。那这个什么叫阿拉斯加航空的事件，就是年初的那个喷门事件。因为那最近我们节目，我们在新闻其实有常常讲这件事情，就是虽然说很多出事的东西都是波音，但不一定代表波音一定要负全责，甚至有些东西可能是一些像 UA 的维修的问题。所以但是这个阿拉斯加这件事情，我不能说完完全全，就是怎么想，这是一个新飞机，它上线几个月而已。他是能怎么样？他，你觉得他的问题会是阿拉吗？会是阿拉斯加吗？这其实真的很低。那他们在司法部门在调查的时候，后来就对于阿拉斯加这件事情已经展开了刑事的调查。那美国的这个联邦航空管理局，我其实习惯念 FAA 了，但每一次我都想说念 FAA 会不会有些人不太懂？他就给了波音哦，有五个月的这个期限，所以这五个月最好还是起草一个新的安全计划，以来解决这个系统性的品管问题啊。这个有点严重，这就是你真的有很大的缺失，所以我在跟你讲说，哎，你这个你赶快给我一个新的一个计划。但这个好像目前还没有下文啊。那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这个我觉得这很有趣，波音。将这个强制退休的年龄哦，把它从65岁延长至70岁。那他的目的呢，是希望把他们的 CEO 啊、哦，这个卡尔霍恩可以啊，他现在66岁，可以让他继续的担任执行长。哎，大家听得懂意思吗？就是你今天你的 CEO 他已经要强制退休年纪了，但是为了他，我们就改，然后我们就改说，那我们就改成70岁再退休吧。对，就是就可以连就可以一直当下去，这样子的意思了，所以他还可以再当个四年。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我觉得这个有点有趣，这个、有点就是为让他去继续走下去。那卡尔霍恩他在2023年的总薪酬，我们要变得非常市侩的节目，他的薪水啊，他的年薪是3280万美元，是美元的，所以换成台币应该是10亿台币。年薪，对不起，这是年薪，他年薪是10亿台币。那当然这个东西有加入很多很多有的没有的，你知道他在美国他们的这个有一些股份，有一些选择权，或者有一些有的没有，有些激励奖金啊巴拉巴拉巴拉，那这个东西一定会加上去。那这个但是他这个薪水呢，跟他的2022年比起来、哦、是增加了 45%。 所以他2022年到2023年他自己是不能说加薪啦，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薪资结构真的不太一样啊。总之他的收入提高了将近快50%。那他原本的薪资报酬、欸、据说是可以更多。那他们董事会说、哦、这个卡尔霍恩、哦、他拒绝接受一个280万美元的年度激励奖金。对，就 我不知道，我不太确定这个到底什么意思，但是我想讲就是他的这个收入啊非常非常的高。哦、那他这个在这个 CEO,、哦、应该说前 CEO, 他在退休之后他还会再获得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高额的这个算是退休金、啊、那退休金价值是4500万美元，以及呢、哦、还有一些这个一些选择权，那以及他今年还有 毕竟今年你做到四月对不对？你现在四月，我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要离职，那他当然还会有奖金，跟还有他的薪水啊，所以不确定了啊，不确定。当然理论上在今年这个状况，他可能也负一点责任。那董事会不会让他拿那么多钱，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就是给大家一点有趣的资讯，就是说原来当一个 CEO 可以赚那么多钱啊，真的是有一点厉害。我不知道马斯克赚多少钱啊，但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个位置啊，这种美国巨头公司他们的位置的压力也是挺大的。就是你虽然赚很多钱，但你要负责所有股东、所有董事会，你要去摆平他们。就其实也不是那种不是老板的感觉，是你就是大家都是你的老板，你要为全世界去，你要为所有的股民、还有董事会的人、甚至员工、甚至高级主管去着想。我觉得，我坦白说，我觉得那不是人做的事情哦。所以啊，但总之啊，这个波音真的是有太多太多太多太多问题了。那也是算有点不太意外啊 ，CEO 的辞职这样子，我还以为会有更多更多的辞职，但是背后有没有一些原因？例如说有什么东西也负责不了啦，还是说就是有更多隐情？那就等待之后的调查。那这边我们再来讲一个也是一样的，接续的一个新闻是阿拉斯加航空啊，那他获得了美国波音的1.6亿美金的赔偿。这件事情他最近在一个文件里面展出，就是说这个阿拉斯加获得了一个很巨额的赔偿。那为什么赔偿呢？其实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就是阿拉斯加航空在喷门的这件事情、吊门这件事情，那在阿拉斯加在前几个月的时候有讲说啊，那我要对你们提出这个一些赔偿、一些要求这样子。那最后也确实波音就给了 1.6 亿美金的现金啊，是给现金。那阿拉斯加就说，事故在发生后呢，那他们失去了一些这个旅客。那由于这个航空旅行需求增加，所以他二月跟三月的成绩都高于他们停飞之前的预期，也就是他们预期会更差，因为飞机的状态，因为什么的。但是呢，他们可能是预期是会掉到剩 30%， 但是最后成绩可能是 50%，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那阿拉斯加还表示说，预计波音即将在第一季之后会提供更多补偿，那这些的协议的条款都是保密的。好，那其实我这个有点问题，我有点问题，就是说，其实现在已经算第一季以后了，那是说之后吗？因为这个新闻还蛮新的，这个新闻其实这一周的新闻，所以有可能阿拉斯加还会再拿到一些这个补偿。那如果这个补偿如果在财报上面或者在这些东西上面的话，那我们应该都还是有看得到。但总之，阿拉斯加是有获得来自波音的补偿。但这件事情其实就坐实了一个想法，就是那所以这真的是波音的锅，就是你可以求偿到这么多，那一定是波音的问题啊，就一定是波音的问题。那波音也承认了，所以赔偿了。所以这个大家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确定一个事实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讲一些没有那么可怕的东西啊。原本我要把这个东西放在今天的第一条，但后来我看了一下内文，我觉得算了，是国泰航空即将要取消77312的头等舱，那即将要以全新的商务舱 Area Suite 代替。那其实 Area Suite 这个东西我们已经之前讲过两三次了，真的我们在新闻其实有时候会报一些重复的，那如果更多资讯我们会再 follow up， 所以大家真的要去听过去的新闻，我们新闻基本上不会再讲一些重复的东西，只会一点耐过，好让大家就是稍微接上线这样子。好，那这一次的这个消息，我原本看了我是有点难以置信，他说啊，国泰你要把77312的头等舱拿掉了是什么意思？好，那其实我看完之后，我就没有把它放在今天的第一条，原因是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只是说他们下标的方式有点可怕。那第一件事情是77312哦，那我们直接叫它叫 77A， 如果你有搭这个国泰的话，它的机型这个代号叫 77A， 那即将从四舱等改为三舱等。四舱等的意思是说你有头等商务、豪金跟经济舱，然后改成三舱等，也就是直接把头等拿掉，然后是把头等拿掉。那他们最高的舱等即将要用这个全新的商务舱 Area Suite 当做最高的舱等，这个我们 Area Suite 我们之前也讲过，我个人觉得蛮漂亮的。那未来呢？那头等舱呢？是国泰以后就不会有头等舱吗？不是，是头等舱未来它只会放在他们最新未来的旗舰机型777-9，就是777-9这个机型。好，那这个就非常非常诡异了。 就是说目前来讲，我们先来观察一下这个国泰的机队。国泰目前有21架的 777-300ER， 就是对，其实就是他们有头等这个配备的 777-300ER， 是总共21架。那这个每一架呢有6个头等舱，6个头等舱。那目前来说，他们订的 777-9， 也就是新的还没来的一个机型，他们也是订了21架。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就是1:1代换啊，对不对？我们看了半天，其实他就跟这个长荣一样，他用350-900还是1000去兑换，去1:1去代换这个777。所以我觉得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这边啊国泰却是使用777-9去替换777A 的这个头等舱。那目前来讲777-9它的头等舱数量还不太确定。还不太确定。这个我之前有一集我在想说要不要，因为我看到一些流出的图啊，777-9上面的那个头等舱可以做成非常非常非常的诡异。真的可以做成，真的好像还可以做成双层的，我不知道我们看错，就是看我想说哇这是啥小，有点楼中楼的感觉，但不确定它的实际有没有可能真的变这样。好，那我之后如果有人有兴趣我们再来讲这个东西。好，那它理论上 777-9 的交期，理论上它应该要在2025年开始交付这个飞机。现在已经2024年的先生，但是这个现在 777-9 它认真都没有过，而且我们刚刚讲它波音最近发生这么多事情，他们被 FAA 盯得很紧，所以他们现在都没有过，他们怎么会怎么继续下去我都不知道。所以不由得让大家开始想说国泰这个做法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那因为它是1:1的替换有头等舱的机型，那头等舱本来就是只会放在某些的航线，限定的航线，但是交接这些期间，你说好我今天来了，即使我们今天2025年真的来了一架或来了两架，或者是2026年才来了一架，但是在这个 777-300ER 改舱这个计划预计也会持续到可能2027左右。所以在这个抓交替，不是在这个交接期间，那到底要怎么样子去改变，还是说会不会有一段期间就国泰会没有头等？我是觉得不太可能，以国泰这个 branding 来说应该是不会没有头等，但是变少好像又有点怪怪的，你觉得说啊，国泰怎么会把这个头等在某一段时间变少？对，但是问题就是说你现在你要改仓，那你的其实你的新机型又还没有进来，你又不像是日航，对不对？他就是都进来了，他就慢慢一台一台进来，现在好像进到第三台第四台，那他们还可以，而且他们在一个很好的时间进来，那你勒，那你定的又不是，你又不是用350去替代，你是用 777-9， 他连认证都没有过，你到底怎么办？那所以 One More Time 的主笔也就说，哎，会不会有一段时间国泰根本就不会有头等？那这个就是很值得大家去这个探讨的。那因为这个新闻相对新，这个新闻大家是在我录音前的两个小时出来的，那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不是一个这个。应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那就花开看着直续折，那赶快去搭头等舱。但我觉得他只是放消息，我觉得只是放消息，因为今天有很多国泰的消息，今天还有一个国泰的这个 Premium Economy 的一些公关文跑出来，所以我觉得下周应该会有新的消息出来，说不定有一些很神秘的东西，例如什么跟你讲说 ，Alright，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合并，会变成这个国泰 Q4 也说不定，不知道，我是乱讲的啦。不过我蛮期待这个国泰的新商务舱，希望可以达到首航，或是至少新的这个第一周，我真的蛮想搭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讲一些，其实我很想把这些新闻给拉掉。西南航空有一架波音737-800，它从丹佛起飞的时候，那失去了这个整流罩，整流罩就是引擎盖上面的，你把它当作一片吧。那根据 FAA 的指称，西南航空运营的一架飞往休斯顿波音737-800的客机，那在引擎盖脱落并撞到翼尖之后，那于周日安全返回丹佛国际机场。那在这个 ATC 的一些录音中，那有飞行员表示说，这个乘客啊跟空服人员其实有听到有东西击中这个机翼。那我不太确定到底什么意思，是击中机翼，所以是整流罩那样砰掉下来之后吭，然后敲到机翼吗，还是怎么样，我不确定。那会不会有东西是先打到整流罩然后再敲到机翼，我也不知道。那总之啊，这个东西都还在调查当中。真的是好险最近这些事情都没有造成一些伤亡， 那你知道，当我开始在看这种东西的时候，就会有更多这种的类似的新闻出现。那全日空有一架的波音787，它在降落冲绳的时候，那机体漏油，这发生在4月5号。根据冲绳时报的报道，那冲绳那霸的这个有一架 NH761，那在4月5号的时候，上午从大阪飞往冲绳，那这个飞机从伊丹起飞之后，在降落那霸机场的时候发生机体漏油。那机长发现之后，在上午10:40紧急通报塔台，那就随即封锁这个第二跑道进行检查，并确认滑行道上确实有这个残余的机油。那经过一个小时清洁之后，状况排除，恢复跑道的使用。所以就很怪啦。那当然又有一些新闻就下说什么哦，又是波音啊，头好痛，真的头好痛。那其实这个我看到这些消息之后，我也开始在思考说，我以后真的还要报这些东西吗？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值得报，而是真的太多这种东西，还是我以后干脆成立，就是你知道我网志是有分区的吗？就是新闻以外，我们还要分点数区什么的，我可能成立一个什么飞行安全专区之类的，就是什么东西都是这样子，我觉得好累。我其实今天其实还有其他的，但我就头很痛，我就头很痛。那我今天就用最后一个啊，不要，其实还有很多个，我想一下。好，那我来讲好了，因为其实还是有很多很神秘的东西，像最近啊，其实就是这几天有一个维珍大西洋航空的787跟英航的350，然后在 Heathrow 有撞击这样子。那说，因为这个没有事先翻，它一样啦。其实这个又是一样是记忆卡，又是这个应该是在后退的时候哦，插到人家机体里面。这个已经太多次了，这真的已经太多次了。只是这一次的这个这次发生的事情又不是在什么马尼拉机场或什么的哦，这次发生在 Heathrow， 那 Heathrow 特别忙，而且这两个又是死对头，所以就会特别特别的有趣。那另外一个是这个奥地利航空的 A321neo， 那在这个地面的时候，在维也纳的时候，也遭到这个严重的撞击。那这个超级可怕，它是这个机尾的水平尾翼直接一个不见，就是你机尾不是有一个垂直的东西，上面都会有那个航空公司的 logo， 跟一个平行的，跟地板是平，就是对，跟。就跟地板是平行的那个东西，它有一片直接不见，被拔掉，很像一个鱼翅被拔掉的感觉。那就这样，好，就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神秘。好，那其实还有很多，那我每天在看这个新闻，想说我完全没有那种感觉，就是说嘿，今天又有新闻了，就想说 fuck， 怎么每天都有这么 fuck up 的事情，就觉得好烦，真的是觉得好烦。不过我们就讲一下，让大家就是知道说这个奇怪的事情天天都有，也不是说只有在台湾或者在某个航空才会有这么 delay 的事情，其实全世界都有。那我们现在只是又看到了。好，那我们最后再来讲一个我觉得比较荒谬的事情，是联合航空。那联合航空在，我不太确定时间，反正也是这一周，那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是有一架休斯顿往西雅图的班机，那有一只狗，对，狗哦，在头等舱的走道拉屎。所以这一架因为这个狗在那边拉屎，因为实在臭到不行了，所以最后是这个飞机就返航达拉斯。这个我觉得超级好笑的。那重点是他们有很多清洁人员上来清啊，这个根据着 Reddit 的一些消息啊，那他们就上来清，结果发现还是真的很臭。所以后来他们虽然说有人员来清完之后，那也继续的飞行，但是最后他们。这些乡民，我应该说，在当他旅客在 Reddit 上面反映，就是说这跟没有亲一样，哎，超级扯！一只狗，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只狗会在飞机上，然后还在头等舱，然后还在拉屎，然后因为这样返航。好，因为狗可能是那个什么 comfort pet 还是什么的，就可以上机，但这个真的是有点尴尬，这真的是有点尴尬。但是这一名的乘客也在网络上说这个。Cabin crew 他的处理非常非常的好，说很尽力的去处理这个很臭的这件事情啊，也有尽量的把它盖起来啊，或者是好像还撒了一点粉在上面，就是不知道撒了什么东西粉 ，cheese 粉嘛，不是就一个白色的粉，然后不知道是什么，但总之他们就对这个 cabin crew 是称赞说、哦、他们有尽力的去处理这样子。对，那我不知道这一名狗是不是应该也要上黑名单，就是 就是对，直接把这个狗直接放在黑名单上面可能会比较快一点。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真的太荒谬，而且在头等欸，也在头等。那虽然说这个 UA 的国内头等可能对，但还是很有趣。好，那跟大家分享这个，用一个非常不知道是好笑还是不好笑的新闻来结束我们这个很多很多飞行意外的一些 section。Oh shit！好，我刚刚在看那个群组，那群组又有一个东森新闻，说4月7号，那有旅客要从这个成田啊飞回台湾，那的班机是长荣的 BR195，那在这个起飞之前就闻到了这个烧焦味，这样子，所以就紧急就是开始检查这样子，那 crew 就请旅客查一下自己行李啊，有没有随身行动电源啊之类的，然后正在这个烧焦啊、有传出这个烧焦味这样子，那后来就发现说，真的是找不到，真的是找不到，那也都没有事，所以最后整台飞机就返回这个停机坪去做检修。那这个就是这个新闻是群组的祭司传给我传出来的、因为这个是他的群组。那好，我看一下这个后面，一到机场的这个旅客 W 先生一到机场的过程就一直发出咳咳咳咳咳声音，我们都觉得很害怕，没有信任感，只有害怕这台飞机已经有问题，但还是要用这台飞机飞回台湾。好，不确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最后还是在凌晨一点多落地。那长荣航空说明啊，7号晚间这架 BR195 的航班原定于晚间8点40分起飞，但是因为机舱有异味，基于安全考量返回机坪检修，检测后发现是空调系统异常。笑死我。这则新闻我是边看我边念出来的，状况排除后才会继续飞，造成旅客不便深感歉意，但搭乘飞机的异音语到异味的确会造成恐慌，好险只是虚惊一场。好的，你们听到空调系统异常，你有没有来我们来测试一下你是不是忠实的听众，如果你听到空调系统异常你跟我一样笑出来的人，恭喜你可以获得我们这个小节这个节私聊的忠诚勋章一枚，因为我们在前几周我也是搭乘长荣航空 BR62 的班机从曼谷飞往台湾，那 BR195 这个其实现在台北成田全部都是7870，那一架 BR65 大家猜是什么机型、也是7870，那7870就其实听说坏很多、其实听说坏非常的多，但是就不会有上新闻、就是你知道就是要旅客然后他去抱怨，或是你有认识记者你才会上新闻，因为你看看一下他才 delay 多久，他才 delay 2小时、我那次 delay 10小时都没有上新闻、这个我上次是什么东西坏掉，空调系统异常，而且状况那时候其实也没有排除，我那时候回去的时候我的整趟飞机、都是摄氏28、29、30度，你可以想象吗，我们坐一个4小时的飞机然后这么热，然后最后没有赔偿，可能就没上新闻吧，你知道吗，有时候就是好像当个刁民比较开心一点，比较有人会理你啊，当个天使客人其实好像并没有很好，反正这个新闻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但总之啊，如果你今天有搭这个7870好像好像很常坏哦，好，那大概就这样子啊，再次感谢祭司给我这一则，让我想起我之前的这个回忆，真的，其实我之前其实有讲过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收到的资讯其实都是被允许放出来的资讯，并不是全貌，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看到的是全貌，所以我们有一些想法跟一些判断，甚至会因为此而批评人家，但其实我们都没有办法把握说我们自己获得资讯是不是完全正确，或者是有没有 bias。就像拿航空公司来讲，7870已经坏了这么多次了，他之前在松山坏过2次，好像是2台轮流坏。这还是我知道，我只是一介平民，我没有任何的你知道 source 是我什么东西的。那再来是我自己遇到一次，然后在这个再遇到一次。你说他有没有被什么网民说什么哦，这是精品航空，所以睡袋航空什么的，没有啊。我在那边这个30度这样飞回来，我先 delay 了10小时，然后还是30度飞回来。你觉得这个东西，如果我今天发生在其他航空会不会被骂？所以有时候就觉得，哎，世界真的是很神秘一个地方啦，真的很神秘的地方。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好好的面对这个世界，就是觉得， 哎，痛苦。好，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别的东西，我们来讲北欧的事情好了。那北欧航空 SAS 它确认要在9月1号的时候正式加入新盟。那 SAS 其实我们每次都讲过，我们讲了好几次，我们不是讲说它离开哪边就是说什么它要把飞机卖给华航这样子。那这次已经正式官宣确定说它跟这个 SkyTeam 的分手日期就是8月底。那8月31要分手隔天马上就改嫁新盟这样子。那这件事情还不对，怪怪的，我讲错了，讲反了，是他在9月1号之后正式加入 SkyTeam， 因为这个他们原本破产，然后破产2022年还是2021年破产之后是这个发行跟 KLA 和行的集团去注资的，所以他们后来要加入这个 SkyTeam 天河联盟这边，所以刚刚口误。那所以在8月31号是他们最后跟星空联盟去温存的日子。那其实他们一直在星空联盟都算是一个比较二线的关系吧，所以他们现在加入天河联盟，那我觉得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事情。那他们之后在加入之后，这个会员要怎么样去应对，或者是怎么去这个不管是什么等级是 SkyTeam 的什么东西，好，那这个都还未定，但是现在已经确定切期这个时间就是从9月1号加入天河联盟，好不好？不要再讲错了。好，那下一则我们来讲这个 OneWorld 这个活动是日本航空就是加入跟 Trip.com 推出了这个蓝宝石的 Fast Track。 那 Fast Track 的意思其实就是挑战我觉得翻成挑战可能比较好。那 Fast Track 的顾名思义就是说你只要达成某些比较简单的这个活动你就可以获得一个汇集或是一个什么东西。那以这个状况来，以这次的活动来说，是你在 Trip.com 那如果你是银卡以上会员 Trip.com 也有会员，那你购买指定的来回航班它是商务舱，就即可获得日航的蓝宝石。那这个日航蓝宝石它效期会从2024年的9月到2025年的12月，效期大概一年，然后又三个月。我其实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打问号，因为想说怎么没有切起那个什么切起三月，因为日航大部分都是还是切到三月，所以我有点看不懂。那符合资格的航班，符合资格的航班是吉隆坡的航班、马尼拉的航班、新加坡的航班或者是曼谷航班。讲简单一点，就是你要从这个东南亚起飞，然后往日本飞来回的商务舱。那旅行的期间必须要发生在5月15号跟7月31号之间，所以就是说你现在到4月14号之间去买票，那你必须要在两个月内就要把这张票飞完，那三个月内在7月底之前，那你如果飞完了达成了，那你就可以获得一年多的蓝宝。那我自己觉得不用去跑吧，我自己觉得是不用去跑，因为对于base台湾人来讲，你还是要去东南亚，那也是一个成本。那你跑完之后，我其实不觉得一年多的蓝宝有什么意义啦，我觉得是意义不大。这样，那如果大家如果想要听航空汇集的话，也可以跟我讲一下，就说你想要听，例如说哪一家的航空汇集啊？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个全世界最强大的这个 GGL 银行 GGL 都已经讲过了，那当然之后还有那个终身汇集也可以讲讲看，但是对于这种蓝宝，我就有点想说，有人想要知道吗？真的有人想要知道这个东西要怎么拿，或者是说它的 benefit， 它的 perks 在是什么？有人想要知道吗？如果有人想要听什么东西再来特别跟我说，因为有时候对于我来讲，我就已经觉得这个应该听众应该都知道吧，有时候会这样想，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听想要听什么样的内容，不管是汇集、航空饭店什么东西，你都可以跟我讲讲看，那我就找个时间来录一下。好，那大概就这样。那其实这个东西为什么我把它放在这么后面，因为想说哇，这个你飞一趟就可以拿蓝宝石，是一个更快的那种 JGC 什么的，其实这完全是错的讲法。因为 JGC 第一个 JGC 已经结束了，所以它已经没有那种 lifetime 的概念了，它已经没有 lifetime 概念，所以你这个飞完就是真的就是 fast track， 真的就是一个挑战，那你获得也就一年多的这个期间，我是蛮怀疑这个东西的啊。那我说蛮怀疑这个东西对你的用处到底是什么？因为如果这个东西我觉得还不如是之前那个国泰银卡，然后你可以去 fast track 一下那个不是啊，去挑战那个国泰的金卡。那知道国泰的金卡在国泰的这个 benefit 也不错，而且也是蓝宝啊。 那也是蓝宝，所以这件事情大家可能我不知道，我自己是选择如果这个跟日航的这个跟国泰的那个，我应该选国泰的那个，然后搭配那个第三那张票，那应该就会蛮酷的。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我自己找不太到这个 campaign， 我自己找不太到这个活动。那我自己我在网络上找了一些这个关键字，他就说你要找一个叫做 Sapphire Fast Track 或者是 campaign 里面的东西，然后自己找不到，所以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别人讲的一定是有一些 source 啊，但我就没有看到。那我就把这篇文章是来自于 Loyalty Lobby 的这个文章，那我把它链接放在下面，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好，那接下来再来讲一个 promotion， 是希尔顿。希尔顿如果你入住希尔顿一晚的话，你可以赚1000里的 Delta 里程。这个活动要注册，注册期间是4月6号到5月6号。那入住期间是4月7号到7月7号。非常的俏皮。那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的诡异，就是它的上限最多三次。原本就是住一晚你可以获得1000里的 Delta， 但是你上限是三晚，那这是搞笑吗？所以你最多就是可以住三晚获得3000里的 Delta。 那这个可能是一个，就我每天看到这种莫名其妙的活动，就想说这可能只是一个系统测试还是什么东西的。好，那我们现在来纵观一下这个美国的航空公司跟饭店集团一些合作。那像 UA 跟万豪是比较你知道比较亲密的嘛，那虽然说万豪现在这个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一些你知道小三，然后有新航，最近有国泰，那但是以美国来讲，它还是跟联合航空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关系。那 HIA 的话，当然就是跟 AA， 它这个都有这个 Globalist， 你可以去 match 回Platinum Pro 吧，反正就是他们家 AA 的绿宝这样子。当然那个时间跟挑战都有一些限制。那再来是说啊，现在多了一个 Delta， Delta 跟 Hilton 是要连成线的吗？那懂我意思吗？是他们该不会要就是搭上线的？那我觉得也是不错一件事情哦。那如果你这个搭上线之后，会不会 Hilton 以后这个水钻可以偷渡回 Delta 的什么汇集？哇，那就开心了，那就开心。所以这个活动我讲的原因是，我觉得背后可能有一点点有趣吧，有点有趣。好，那我们的主新闻大家都讲完，我们来讲一些比较编的新闻，就是一些后补的新闻或一些小事情啊。那第一个是这个之前 Visa 的 Infinity Card 可以去 match GHA 的这个钛金的汇集，那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那这件事情已经结束，因为我们 B 节目就是一周才会更新一次，那有时候可能很快就会额满，所以大家还是要去注意一下一些社群跟一些这个社团，那应该是可以获得蛮多资讯的。因为我自己是没有很喜欢抢快嘛，其实我有蛮多东西也是蛮快的，所以好像也这样也是蛮尴尬，就是我会希望说自己讲的东西是比较有延伸性或比较进阶一点的，那这种抢快的我就觉得没什么太大意义，而且这做的人很多，因为至少那一天我至少看到5个粉专以上在讲这件事情，那我就觉得反正大家都知道了，那也没什么好说的。那这个事情这个 match 的已经结束，但我觉得也不用太担心，这个应该之后又会什么 Mastercard 又可以去 match 吧，我不知道，反正他们每次就是这样换来换去。好，那反正航空汇集就是这样，你有一家了，你有时候就可以 match 到其他家，那有时候你有一些高等的信用卡也有机会。那这个台湾高等信用卡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好办。好，那再来是这个 Global Entry 就是美国那个入境的那个东西啊，那它在10月1号即将要涨价，从美金100块涨到美金120块。好，那涨价之后我就不知道那美卡那些可以把 Global Entry 给报销的那些东西会不会再涨，会不会涨上去，还是说你其实涨120我还是不理你，就是100、不知道，但蛮有趣的。那再来是也是美国的一个消息，是 JetBlue JetBlue 现在又提高了托运行李的一个价格，详细我有留一些连结，因为我们这些后补的新闻就是算是如果你有兴趣自己去看一下，但是我觉得好像可以剪进来，又好像有一点想要把它丢掉这种感觉。好，那再来是马航的这个 Tier Points 最近有一些 Rollover 的活动，跟它有一些 Booster， 也就是说你之前累积的可以延续下来，那它有一些可以让你可能比较快可以达到更高汇集的一些活动，那可以去参考一下。再来是有一张票最近蛮多粉丝团在传的，或者是说也蛮多外国网站在传的，那这个是国泰从新加坡 起飞然后经过香港转机到 JFK 的这个豪金舱，那只要1309美金， 那这一张票如果应该是蛮适合 MR 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或者是跑一些会籍。那这张真的蛮多粉专都有去 PO 的。那因为这些粉专其实现在一个接一个，而且啊，真的我就隐约感觉那背后都是认，就是我们都认识的那些人，这样子就觉得头有点痛啦。就现在资讯爆炸的时代就每次都会看到一样东西，同一张票我会看到三次，就觉得这蛮累的。那也不知道是互抄还是什么的。对，那反正我都有付 source， 所以我是没有看过有人在付 source 的，不过就这样。那再来是一个这个加拿大航空哦，加拿大航空的新加坡跟温哥华哦有增班，我是觉得增班不太多了，好像一周只多增班一班。我想说增一班你要发新闻啊，但这个他们总是就发了，而且 Lotte Lobby 也有报道这一篇哦，也有报道这一个啊、哦、增班的这个消息。好，那我们这个候补新闻就到这边告一段落。航讯的部分我这周没有整理、哦、我下周如果有的话我再补充、哦、其实这周是有一点点航讯，但是我觉得就算了，下周再一起补充。然后里程的参考价，这个大家建议还是直接到我的网直接去看。其实现在越整理越长、哦、有些市价一些参考价、哦、这很重要，参考价。好，那最近有一些这个里程的特卖、哦、那上周其实有一个算是蛮闪电促销的是卡达航空哦，卡达航空的里程特卖，它是到4月7号，已经过了，我只是讲一下。那它价钱是 50% 的样子啊，这个很低哦，不要买。再来是芬兰航空啊，芬兰航空在也是到4月7号，那价钱是 70%。为什么这奇怪？这它都上 Avios 为什么一个价钱 50%， 一个价钱 70%？ 它是到底要什么？它到底要干嘛？我其实有点看不太懂，但反正价格都不好，也都不用买。那 Choice 的这个特卖目前还会特卖到这个4月9号。如果你今天是我们准时收听的听众的话，那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今天是最后一天。再来是 Flying Blue、哦、就是法航跟和航的这个里程啊，官方有特卖啦。那这次加成的是 35%， 我以为我看错了、啊、因为之前都是好像 100%， 现在 35%， 我以为我少看个1，但是好像没有少看、啊、所以不需要买、啊、不需要买。那再来是联合航空，联合航空的这个里程特卖到4月底，那目前它是 100% 的加成，那单价大约是 0.58 到 0.59。 那这边我要做一个更正，因为我曾经在网志上面写过说哦，它两个月卖一次，有需要可以买，但我后来看一下用万豪转是比较划算的，用万豪转去是比较划算。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转了一笔进去，这就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我原本要用 UA 去开日本国内线，因为 UA 去开日本国内线，像什么从北海道到羽田大概只要5500里经济舱这样子。那个时候我的里程其实是不够的，因为我原本要帮别人开，就是我自己跟我朋友一起要飞这一段这样子。那我就想说，那我要先转点数进去，我想说那我要先转，那我要怎么转？我要去买点数勒，还是我要用什么东西 MR 转？就发现对 MR 不能转，就是美国运通的 MR 其实是不能转到 UA 的。我想说好吧，那我就试试看万豪。那因为我不知道万豪转进 UA 到底是需要多少天工作天，我不知道需要多少天。好，那我这边再顺便回答几个问题。之前很多人在问说万豪转进什么航空有多少加成，他官网都有写，你就打这个什么 Amerian 然后 Transfer Miles 什么大概就会有。那像这个阿拉斯加航空，如果你今天是万豪转阿拉斯加航空的话，是你转6万的万豪里程万豪的点数，它会变成它会多送你5000。在万豪的这个比率永远都是3:1、哦、3:1就是3点的万豪会是1点的航空里程。所以说3:1，像6万的这个万豪就会变成2万的阿拉斯加里程，那它会再赠送5000。所以正确来说是6万比2万5。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如果你今天是阿拉斯加航空的话，那其实它的特卖，它其实相当于特卖的大概 60% 到 70% 之间。所以其实特卖有没有真的必要去买，有时候不一定。有时候你说这个 50%， 那如果你去收一些万豪去转的话，说不定还比较划算。所以我就一直觉得万豪的里程万豪点数是有一点点它的用途的，就是有一囤一点点在那边，留一点点在那边是有一些好处的。那当然万豪自驾的这个买住四送一的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非常好，虽然说他现在的那个这些浮动真的有点可怕。那为什么我会讲到这个呢？是因为 UA 的话，它是在多额外挣1万， 所以说你转6000点的万豪点数去 UA 里面的话，它会变成30000里的 UA。那其实这个会让你的成本就会变成大概会在 0.48 左右。如果我们用万豪一里是 0.25 或 0.24 去算的话，那你直接乘以2就好嘛，因为一个是因为是6万比3万，所以就直接乘以2就好。大家懂我意思吗？所以说我之前为什么特别讲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之前有讲过说有需要可以买，但是我现在觉得你有需要你用万豪转就好，你用万豪转就好，你去转一点进去或者是去跟别人买万豪，那都还算蛮方便的。那我这边再提醒一下这个时辰哦，这个你今天万豪转阿拉斯加，其实那应该我建议要估5个工作天，有人说3天，但是我有一次5天才到。 UA 的话我是马上进去，我是马上进去，但是有网站说是1天2天，那我自己是马上进去，那大家就供大家参考。那最后一个里程特卖是汉莎 LH 汉莎航空里程特卖，那它到4月底，它到4月底，那这个它的特卖是加成 40%， 那单价会在 0.495。 至于汉莎航空，我是完全没有研究，我是完全没有研究，所以我没有办法给这个值不值得买这件事情，我是没有办法去跟大家说的，无法评论。那这个 Vincent 也有分享过一些很香的这个点，例如说东京哈纳露露就是飞夏威夷的，那用这个汉莎会蛮好换的，比如说应该说那个比率会蛮漂亮的，它所需的点数非常非常低。它亮点在哪边我目前还没有研究。那汉莎其实在之前一段时间都比较含蓄，它甚至是比较少在卖点的，几乎没有在卖点的这个航空公司，以欧美来讲是比较罕见。那最近可能也是可能被打开了吧，好，那就开始卖。但是他们卖的这个逻辑也非常的有趣，就是你今天去他们网站里面去看，他卖会一个 bundle 去卖，那他会跟一个就是跟一些有的没有东西绑在一起去卖，那我就觉得蛮有趣的。但这个单价我看一下，应该是可以把它当成说买里程送那些有的没有的吧。好，那详细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或者是如果你对于汉莎航空里程很熟的话，你可以传给我一些这个你的可能会参考的一些网站啊或什么的，好，让我去研读一下，因为我这周我真的没有空去研读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我就先放着。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反正它到四月底嘛，我们还有好几周可以去看这个里程特卖。好，那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东西其实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听众回馈时间跟我碎碎念的时间，所以如果你不喜欢听的你可以关掉咯。好，那我们来讲上一周，因为我其实忘记我上一周有没有念留言，所以有一个是，如果念到重复的你就再听一次，因为叫贾斯曼，对不起 fuck， 我怎么念成自己的频道。非常谢谢真的是这边学到好多东西，但是今天好像都无法连接到网志， IG 好像也消失了，继续等待小杰的更新，真的很感谢。好，非常感谢大家，真的还是有人在等，因为那有时候你就觉得说到底有人在听吗，这样子你就还是会怀疑到自己。感谢大家的这个留言，都对我来讲是相当重要。再来是新竹新住民留言，感谢小杰多集的里程教学，最近刚好在家里大装修，有较大笔的支出，趁这个机会入称里程卡，感谢小杰手把手教学。已先申请汇丰旅人卡，最近要刷的金额超过银行核的额度，记得小杰之前分享过一角的部分不能有回馈，稍早不死心致电客服说回馈的部分会以实际的刷卡金额计算，临时调额或是一角的金额都适用回馈。不过因为我核卡未满半年，临时调额的机会成功机会不大，所以会再采一角的方式处理这次余额不足的状况。不晓得小杰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项规定的更新，也可以再致电一下客服确认一下，这样子以后刷卡的限制更少了。好，感谢一下这个新竹的新住民是刚变成竹科仔是不是。好，那汇丰旅人卡在一角分是有回馈，是有回馈。那我印象当中我有更新这件事情，就是我知道我在汇丰旅人卡那一集里面我讲说没有回馈，但是后来有很多人来跟我讲说，不是很多人，大概一两个人来跟我讲说有回馈，那我自己也测试了一期账单，然后发现是有回馈，而且你一角是就是一角就有啦，一角就是有，那分期我不知道。那总之如果你今天是办旅人卡，那你的这个叫什么额度不够的话，你就先找进去，当然汇丰 的额度进去是速度会比较慢，它需要一个甚至有时候是两个工作天，就比较麻烦啊。那所以如果 你有需要还是可以去做一角，那这件事情是没有问题的。好，那这件你说那但是你中间有些东西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说你说你致电了客服，坦白说我自己是觉得有些东西你问客服是没有屁用的。通常客服我这样讲不太好，我不没有要贬没有贬义，但是我觉得客服通常都是最不知道状况的那种。真的，我真的觉得客服不一定知道状况，但是你遇到的客服是比较知道状况的，所以他说的实际刷卡金额为主。我还是强烈建议大家，如果你今天有这个什么东西你要测试，例如说有问我说，那个刷保费有没有回馈？其实是有啊，其实是有啊，但我没有办法跟你讲到这么仔细，因为我印象中是有，或者是有人跟我讲有，但是如果我今天让你去跟你讲有。那可能说不定在上个月被改掉了，那我会不会等于是在传一些负面的错误的资讯，所以我自己是比较对于这种东西是比较保守的，是比较保守的。那因为信用卡的回馈我没有那么仔细的在算，我坦白说我没有那么仔细的在算，我看一下账单大概里程差不多，价格差钱对不对，然后缴出来这样就好了，我其实没有那么认真的在对，那大概是这样。然后我自己的用卡的一些守则我也都跟大家讲过，所以我坦白说你今天要什么，例如说有人问我说什么卡然后缴水费有没有回馈，我都会跟他说反正你水费也不会是好几十万，你就先悄悄看下一期你不就知道了吗，大家懂我意思吗？就是大家会想要这种很简单的答案，但是坦白说不一定有，那其实有下个月也都会不见，也有可能会不见，那你获得资讯有可能也是几个月之前的，那客服也通常会不会跟你讲，不一定会能够跟你讲正确，也原因是说有些东西是排除的，有些东西是排除的，但是他们理论上排除，但实际上系统没有排除掉，这也是有可能。就很像有人常常要问说啊 ，WISE 现在哪一个还可以回馈？对，这个东西也是，就是说有人说中信可以刷。有人中信可以刷，有人中信不能刷，但是中信不会有回馈。汇丰可以刷，当然没有错，但是它有回馈。那国泰可以刷，也有回馈。那其他家可以刷，那这个这就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嘛。那像我自己体感，我可以告诉你说，永丰有回馈，联邦有回馈，还有新展有回馈。对，大家就这样。但是如果你今天都有这个汇丰，那你就一直一缴，那再来缴这个。WISE 其实就好了，所以这个就是没有问题。但我以前在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说把这个东西讲了会不会有很多人听到，我会觉得会很麻烦。那我也不想要成为那种 KOL 说哦，那个小鸡他就说什么这个东西有回馈，这个东西有回馈，所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有点在就是比较保守一点了，所以我通常会讲说啊，我不知道，我不确定。对，这个是我觉得比较我自己是比较保守的去处理这件事情。好，那再讲一个另外一个五星留言是低调的好节目，虽然他的里程见面有很久，但因为发现这个节目后就是把里程航空当成像朋友聊天的形式播出，非常的温馨，适合在开高速公路的时候收听。最近刚好有一些里程规划上有些疑问，所以列了很多 点请教小杰，得到很多启发，等开票完再跟小杰分享。等一下，你已经问我了吗？是我已经回答了吗？就是我希望我有回答你啦，因为我有点忘记你是谁了，所以还是很感谢你。就如果你今天有问题，你可以直接列点给我。那通常如果我看到你有做功课，或我知道你很明显有听节目的，就是你问问题，其实我们都会感受出来。那有些人就是我知道他根本就没有听节目。那像到现在都还有人问我说，就可能我这集录完了，那还会有人问我说，请问汇丰旅游卡一角有没有回馈？这种人就会当白痴。就是真的，我就会当他说，我这种人我就不会开始，我就会慢慢不回他，因为我的节目都已经做成这样子，你还想要你只要听完这一集啊，你就会获得很多资讯。我不会把它塞在某一集什么聊饭店，然后跟你讲说，嘿嘿 ，by the way， 我们今天汇丰旅游卡会有一角，我也没那么坏，而且我的标题也都写得蛮清楚的，所以不知道，我觉得我已经尽量把闲聊跟资讯性的东西把它分得蛮开的，所以就。会感觉出来有些听众是有听，有些感觉有些听众根本就没有听，就觉得可以伸手牌，那就我也没办法。好，那还是感谢你啊，就我觉得把 B 节目当成一个就是聊天的感觉是比较好的，因为有些人真的很认真，认真到想说好今天要来这个 来挑错，来挑一些有没有讲错的。那我就觉得，好像觉得这个闲闲没事干啊，那就对我也不是，我也不在上课啊。好，那再来我们来念一些赞助。今天的赞助好像怎么跑这么慢？好，第一则赞助是来自 TTT 啊，自己写说他昵称直接写来自 from TTT， 我想说什么意思？不知道这 TT 什么意思？他与其付费两。接下来那几个字不能讲，不如赞助小杰做更多、更好、更深入的点数里程旅游内容。最近开始用微整里程开票，顺畅愉快，感谢无私的分享。建度目标带爸妈飞日航、亚洲线头等。最近密集研究中，期待有 BAQR 的里程开卖，还请小杰通风报信，感谢。好，那你我刚刚跳过念的那几个字，我还是会稍微回答一下，因为毕竟是。有抖内的，我们现在尽量抖内都会，我现在抖内是一定会念，现在留言的我不一定会念。那，其实我觉得每个节目或者是每个人有不同的盈利方式。那坦白说我自己是比较，我自己是觉得我自己很傻，没有想到一个像你提到的这个这么好的盈利方式。不能说盈利啊，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那样子。其实是介于免费跟盈利之间，但是那个是我可以接受的一种方式。我会觉得说 ，shit， 我竟然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那人家想出这种模式，我不要说盈利好了，这种模式的时候，我已经录了400集了，我已经把什么东西，我把很多里程计划都讲完了，我把很多东西，就是我已经没有那种，你知道，我没有那种什么哦，我现在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独门秘籍，然后要还没教大家。我现在都是不断的要吸收新的东西，查新的东西，我才有新的东西可以讲。我现在脑子里面的东西可能大部分都在节目上面，然后大部分都在节目上，但我还会看到很多很多新的东西，所以大家会觉得还一直都有新的东西，但是那个对我来讲压力是有点大的。那在我那些东西没有把它变成产品的时候，我现在再把它变成产品，或是再把一个免费的节目再转成付费的节目。如果今天跟你讲说我现在这集开始转成付费，我会觉得很怪。我常常说这不是什么割韭菜的问题，这不是，因为大家用这个东西赚钱的人超级多，我觉得不会到割韭菜。那但我会觉得那之前那些东西呢，或者是就是我自己过不去，我就觉得啊，这个好怪，真的好怪，真的很怪。你做400集，你说400集不是一个小数字，所以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哎，好像已经过了那个时最好的时间点，所以现在就是在收这种水洗的赞助，大家就水洗。那我知道水洗，大家也不会说每个月都会给我一定的钱，所以真的就是水洗。那如果你今天有开票，你今天觉得哪一集不错，你留言鼓励或者是抖内，对我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抖内当然绝对是最好的一个支持。虽然说我在做这种节目，但是不代表说钱对我来讲不重要啊，反而是相反，真的是反而相反。因为一个支持的行动，从言语到真的抖内啊，还有订阅，这个是不同的等，对于创作者来讲是不同的事情。因为其实要称赞或者要什么，其实真的很对我来讲，我是相对常听到啊，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哦，那好，谢谢，但。那真的抖内又是另外一回事，真的是另外一回事。这个不是说什么啊敛财，因为要敛财的话啊，其实最近我有收到一些信，所以不知道之后会怎么样做啊，怎么样走。但我目前短期之内还想说，就好好做节目，那不要想太多。我一直在说服我自己，不要想太多，不要去比较，因为这个每个人立基点不一样，那每个人适合的模式也不一样。我也希望说有吸引到或者是跟我一样的人啊，真的懂我用很多心力在这个节目上面，或者也不要说用很多心力在节目上面，这样好像在情绪勒索，我付出很多，所以你们要怎么样？不是，是说我在这个方面我确实研究很多，不管是里程、航空、饭店，甚至我住的也很多，我飞的也算多。那分享这些东西就对，就我自己是觉得也是我的兴趣啊，也是我的兴趣。那如果有人也理解，然后有人知道里面的不管是含金量，或者是说你觉得有帮助，因为有些东西我讲出去我不觉得它有含金量，但有些人觉得有，那也都是好事，所以希望有帮助到其他人。 好，那再来是说你有目标带父母飞日航的亚洲线头的。日航的亚洲线头并不好，我自己觉得没有很好换。你说你自己要带父母，所以总共有三张，三张亚洲线头等，我觉得是有难度啊，我觉得是有难度。两张应该是可以。然后你说你研究 BA 跟 QR，BA 跟 QR 开头等应该还可以。不过如果你有国泰，你也是可以开。那 BA 的里程特卖 ，BA 其实一直都有在那个里程特卖啊。应该说他们有一个，他有一个订阅制啊。其实那个订阅制的 CP 值是不错的，印象中是 0.4 吧。单价应该是 0.4， 那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好，然后在 QR 的话，QR 现在最近特卖都不怎么样。好，那所以大概就这样。因为如果你要兑换的是日航头等的话，我跟 Eric 有录一集是日航头等的，好的兑换，那一集我们的标题就是日航头等。好，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的对日航头等要怎么换，可以去听一下，你们可以去听一下。那我这边也顺便讲一下，我知道有些人根本就不知道说小金你在哪一集讲了什么。在我们节目有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标题有时候很长，我们的标题把它当成索引在做，把它当成目录在做，也是有原因的。一个是因为我也不喜欢骗人，我也不喜欢跟你讲说嘿，今天是这个新闻 61， 然后里面什么都不写。我把它写在标题，把大新闻写在标题，我甚至把你甚至不用听这一集，你都可以从网志上面获得一个完整的东西，其实就是为了便民。这对我来讲绝对不是一件方便我的事情，真的不是一件方便我的事情，这完全就是为了节目，这个真的可以情绪勒索，这完全就是为了节目。好，那如果这些东西还没有办法帮助到的话，那我会觉得那你可能要就是对于这个工具啊，可能要再熟悉一点，包含说其实我们是有 YouTube 的，那你没有 YouTube 也没有关系。说你不会用这个也没关系，你可以到 Google 直接搜寻，例如说日航头等空格杰斯料，杰斯料空格微增，杰斯料空格星宇，然后空格你都会看到很多东西。我们现在已经是有很多很多内容，只差没有把那些东西分门别类摆在一起，说哦，今天讲的星宇航空，然后有哪几集，可能有十集这样。那我一直都没有空在做这件事情，但基本上大家可以透过 Google 杰斯料空格所有东西，你都可以找到你要的集数，那你再用你习惯的播放平台可以去找到这些相关的集数。那如果你听完集数你还是听不懂，你再跟我说，或者是我可能讲不清楚再跟我说。因为有些集数我比较是简单带过去，我不是说、哦、我今天来教大家什么，那我其实不太喜欢这样子，我觉得很像在上课，所以有些东西就简单带过，那有兴趣的人自然就会问，或者是自己去就会理解。好，那再感谢一下这个TTT 的抖内。那我们再来念下一则、哦、他是匿名的，所以我们就不要念他的名字。那庆祝网志回归抖一下、哦、非常非常感谢你抖的金额，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非常感谢，我有理解到你的意思、哦、好，那再来是下一个，是今天抖内比较多，因为我今天在这个 IG 上面、哦、放了群嘲，所以有些人就来抖内。好，这个是免费仔来补写了。身为刚入坑里程两周的，才两周哦，两周你可能要听。然后谢谢小杰的清晰逻辑明确且用字精准的分享，让我运动和开车的时候也能持续增加这方面的知识。除了基础的知识深入浅出之外，我是不是什么线上课程的评论怎么会变成这样？很认同，也谢谢你的坚持，要分享一些别人没想到的细节才有价值。这微博的一杯星巴克，希望有补到血条。好，有，好，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我就不念你的那个，我就念你的免费者来补血，非常非常感谢你这个。对了，这个我希望，我其实觉得如果你今天是刚入坑的话，你听我们这边有些其实我觉得有些会有点太难，有些会有点太难。那你用了一些关键字上网搜寻，我觉得你全部东西都要尝试的、啊，不要只会听我们这边的，因为坦白说，做节目是有观点的。我的意思说，我可能觉得 A 里程计划好，我可能觉得 A 饭店集团好，那是因为我都去这些地方，那可能都是因为我有什么需求。例如说，像我现在在 Comfort Hotel， 原因是因为我太常来东京了，所以我来东京我不需要每天要住 Anders， 因为我可能一个月会来一次东京，一个月会来一到两次东京。所以我不需要做到那么好的，而且我是一个人来住，那每个人状况不一样，每个人状况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 CP 值跟每个人的价值观是差相当相当的多。即使你跟我的可能部分雷同，你还是要多尝试，多听一些不同人的意见， 那你最后再选择一些比较接近你的，或者是其实都尝试也可以。我觉得如果有余力，你多尝试各种不同的计划，或者是各种不同的饭店，我觉得都很好。那不需要，不一定要人云亦云啊。反正，与其听大家这个乱讲啊，不如是这个起而行，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些新刚入坑的人，我都还是要告诉大家说，虽然我自认为我做的很认真，但是一定要多听，一定不要觉得我一定讲的是正确的，就是。我自己是蛮有主观意见的，那我也诚实的告诉你，我有相当多的主观意见。那这件事情可能因为我什么原因这样子。好，那好，那今天的这个，好像还没就要去讲。好，今天的这个抖内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这就到这边，我是小姐，我们下期见，拜拜。